本周前四天，我主要谈论对神不设限是多么重要。每个人都会因错误的思维而限制神。我们时常以为神凭主权掌控一切，而我们无法掌控，但神已将主权交给了我们。你的人生正朝着自己引导的方向前进。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反感这番话，哦，我那些惨痛经历又不是我自己造成的，就算你没有直接祷告说，神啊，请让我得癌症，但你的思维方式在允许癌症支配你。比如，认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而癌症无法治愈。这些想法有悖于神的话语，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而你高举世界的说法，跟随其他人的经历，就会限制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神已应许我们拥有属天健康，不光只有属天医治能得痊愈，神还应许灾害不挨近你的帐篷。但很多人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限制神，因为他们没让神的话语成为标准，反而跟随世界的说法。我们看着这世界，参考别人的经历，于是心想，我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吧。你的人生不必如此。我记得《申命记》34:7说道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摩西能在神接他那天走路登山，120岁还能登山，一点也不虚弱，眼目没有昏花。摩西若能做到，那就该成为我们的标准。但全世界正在听我讲的观众，虽然也知道经文这么说，但你内心的标准却是你父母当年的状况。他们60岁、70岁或80岁就过世了。亲爱的苏西姨妈，她精神失常了。你也这样预期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思维方式会限制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无论你是否理解这一点，你的人生正朝着自己的想法前进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可没想过要得癌症，我觉得癌症离我108,000里，但你觉得自己不过是凡夫俗子。这种想法在限制你。有一首歌，我常开它玩笑，旋律虽动听，但歌词是，主啊，我只是个人，我只是个男人，一天过一天。亲爱的耶稣，旋律虽动听，但歌词会害死你，因为你并不只是个男人或女人，你是被神充满的人，全能的神就住在你里面。你的期待应远超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。就算流感猖獗，人人患病，那又怎样？经上说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我最近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，有位女士走上来和我打招呼，我伸出手和她握手，她却说，哦，我不能碰你，我得了流感。我回答说，流感不会传染我。我直接抓住她手和她握手，然后说，任何细菌碰到我都得死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很奇怪，但我觉得你才怪，经上明明说了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害却不得临近你，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圣经给了我们这些应许，我们能得到。可你瞧，极少有人以神最好的应许为目标，他们满足于次等，也自然会预期得流感，预期每年感冒一次，视力变差。他们觉得人人都要经历这些。有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10:12说道，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。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那是不通达的。你知道人们常常这样行吗？他们环顾四周，一般人活到70岁，也许80岁，便预期自己的寿命也就这样。但诗篇91:16说道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神要使你满足，若70岁不足，80岁不够，那就再多活几年，神要使你足享长寿。摩西都能活到120岁，我们为何不能？ 我们拥有更美之约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想，你不能这样想。别叫醒我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知道吗？45年来，我身体只出过两次状况，而且都不是因为生病，是我透支了自己。那时我一周讲了40场道，下周又讲了41场，累到完全走不动，只能爬到床上。那其实不是生病，而是精疲力竭。说白了是蠢，不是生病。我后来学到了功课，也做了些调整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生病，而且你也不需要活在病痛中，你不需要活得贫穷、沮丧、失败。神已为你预备了更美好的生命，但很多人都在和别人比较，然后心想，哎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命了。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这种思维限制了神的作为。因为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虽然神已为你预备了长寿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神已赐你各样美好，但应许不会自动发生，你不配合，单凭神的主权也不会发生。你必须对神不设限，开始相信神的话语，而非相信亲爱的苏西姨妈说的话。不要再听医生说你遗传了这些基因。你知道吗？我父亲54岁就去世了，实际上他42岁时就去世过一次，但又死而复活了。他做过心脏到膝盖的人体动脉移植手术。为他做手术的是休斯顿著名外科医生德巴基。我记得他大概是这项手术的第20、30或40例患者。而第一个活下来的人就是我爸，虽然他曾去世，但后来复活了。那次是在医院的走廊上，他们准备把他送到停尸房，但他又复活了。因我们浸信会牧师正在举行祷告会，大家为他祷告，他就复活了。他后来又活了12年，直到54岁去世。期间他身体患病，必须节食，工作时也得躺在可调节的躺椅上。他得在躺椅上工作，回家后也从不跟我玩游戏什么的。我不责怪他，他当时几乎什么都不能做，算是半残状态。最后于54岁去世。每次我为买保险做体检，医生要询问家族中有无心脏病史，他们总会说你有这种基因。容易得心脏病和你爸那些病，我总会反问，你为何不看看我妈呢？她活到96岁，心脏强健如马，丁点毛病都没有。为什么总是看最坏的情况？人们总会这么说。有些观众也会说，癌症是家族遗传，心脏病是家族遗传，阿兹海默症也是家族遗传。你要是这么想，以为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，那就是在以你狭隘的思维限制神。你在拿自己和不认识神的人相比，我们应该不同于不认识神的人。我说的甚至包括基督徒，他们或许重生了，却不知道神的话语，也没行在神话语中。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，你需要有不同的期待。你知道吗？信心包含许多层面，而其中之一就是期待。你期待坏事发生，那就是不信。你有信心，你的期待就会改变。有些人自我预期，会经历与父母、手足、家人、亲属或电视节目中别人一样的遭遇，你耳濡目染，自然就会这样预期，而这限制了神。这启示大有能力，我所说的这一切真理令人惊叹。我可以用上千种不同的方式继续讲解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限制神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他们既无目标，也无所谓实现目标。分享一节马可福音4章的经文，讲的是撒种的比喻。之后耶稣解释了这个比喻，共有4种不同的土，其中3种土种子撒下去， 正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说，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，因此问题不在种子，但在四种人中，只有一种人的种子结了果。也就是说，种子撒下后，只有 25% 的人看到了神话语的功效。不是神的话语有问题，而是土，他们的心出了问题。这就是这一信息的另一种讲解方式。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宏大的计划，他的种子想在你生命中成长，但是关键不仅在于神，还取决于你心的状况，你是否相信神，是否对他不设限，或是否在以狭隘的思维限制他。这段比喻就是这个意思。在第十八节提到第三种土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再次强调，神的话语是不能坏的种子。换个角度来说，这样说与我之前讲的完全契合。我要说，神对你的计划，他为你人生所预备的使命是不能坏的，神不会改变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道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当神创造你时，他就已为你预备了使命。关于这一主题，我可以讲上好几周。我有一整套教导叫做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。在电视节目中，我花了两三个月来讲解这系列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访问我们网站免费下载，也可以购买书籍，或者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，他们会为你介绍这方面的资料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我还有许多可以讲。但神创造我们，不是要让任何人成为失败者。神从未创造某个人，命定他酗酒、吸毒、成瘾。人生被摧毁，活在抑郁、疾病和失败中，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去。神没有这样创造我们，神对你的人生有个计划，但这计划最终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神。神对你人生的计划是不能坏的，正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可能严重偏离了正轨，一直照自己的方式做事，发觉这不是神对你的旨意。也许你心想，我已经搞砸了，没有回头路了，但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这意味着神从不收回他的恩赐和选召，无论你搞砸到什么地步，无论你做过什么，多么一败涂地、灰心丧志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神对你的计划都没有改变。神再怎么也比 GPS 导航好。当然，这句话带着讽刺，他是完美的神，但我想表达的是，当你走错路时，就连 GPS 系统也会说重新规划路线，而且无论你怎么拐，无论你往哪儿走，它总能重新规划出一条路线把你带回正轨。神再怎么样也能做到吧。无论你如何搞砸自己的人生，无论你是否拐错弯，就算你掉头往反方向走了，神都能从你现在的位置规划出一条路，带你回到他旨意的中心，并且好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。摩西就是个例子，他在神面前犯了大错，他杀了一个埃及人，以为自己是在成就神的旨意，但那并不是神的方式。因为这件事，摩西不得不逃离法老，在旷野度过四十年，学习如何按照神的方式来行事，不再按自己的方式。不过摩西当时可能是埃及第二或第三号重要人物，坐拥权势地位。有些世俗注释资料中记载说，摩西曾是位英勇的将军，征服了古时人，他带回埃及的战利品比历代将军都更丰富，他是兼具能力和影响力的人物，人们自然就觉得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成就，没有用神的方式，结果他在旷野中放了四十年羊， 很多人会认为，哎，你搞砸了，机会没了，再也看不到神的计划实现了。然而神却能为他重新设定路线，让摩西回到他旨意的中心，而他最后成了圣经历史上的伟人。旧约之下几乎无人可比，摩西经历的那些事真是非同寻常。他曾在主的同在中待了80天，没有吃喝，他的脸发光，神亲口对他说话，种种经历不胜枚举。这个人曾经惨败一塌糊涂，竟还能回到神旨意的中心。因此我要说的是，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使命，而这使命绝不是失败或平庸。神对每个人都有大能的计划，无论你是否已经看见，是否曾悖逆走错了方向，神仍能带你回归正轨。因为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但这要从你开始，在你心中对神不设限。这周前两天我已经提到过，主在2002年1月31日对我说，我限制了他。其实我在很多方面都限制了他，之后我会细讲，而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时觉得很难获得资金和收入。我思维狭隘，期望很低。但当神对我说话之后，我就不再设限，开始相信神会赐下大量的资金。你知道吗？我花了大约2个月才想到怎么表达这些想法，并写信寄给合作伙伴们。但等到团队审校这封信，打印并寄出，寄到他们手里时已经2个月后了。这段期间没人从我这里听到什么，换句话说，不是我说了什么来促成这一切。但当我心里做出改变，并说我对神不再设限，我将拥有足够的资金去践行神对我的呼召，在我还没对任何人说之前，在现实中还没任何行动之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收入几乎就翻了一番，是当时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2月和3月。我之前说过，就好像神早已赐给我需要的一切，但有道水坝挡住了，而那道坝就是我狭隘的思维。我的狭隘思维拦阻了供应流动，而当我改变自己的想法，这属灵的水坝决堤了，随之供应涌入。在我没做任何实际努力使之成就之前，在没有通知合作伙伴之前，没在电视上分享这些事之前，在一切行动之前，资金就开始涌入了。因此我要说的是，重点并不是你在现实中的行动，而是从灵里开始，从你的态度开始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，从心开始。箴言23章7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我无法找到准确语言来描述，但你的思想态度会影响你的高度，会影响现实领域发生的事，并不是现实领域改变在先，从而让你产生某种想法，而是你怎样思考就会反映在你生命中。瞧，很多人没这样想过，很多人祷告，哦，神啊，医治我。他们呼求神以某种超自然方式触摸自己，或派某人挥一下手让他们得医治，或给医生某种特别的治疗方案，或写明什么方法。他们总是从外部寻找答案，但医治从里面开始。你心怎样思量，你为人就是怎样。你外面得了医治，我保证你身体也会在，抱歉，我刚才说反了，你里面得了医治，外在身体也会得医治。你不应该坐等中彩票，或祷告某人突然出现给你一大笔钱。相反，你要在里面先变得兴盛富足，你要看见自己兴盛富足，改变你里面的态度，就迟早会看见它在外面彰显出来。我就是个例子，当我改变了态度，收入几乎就翻了一倍。在我告诉任何人的2个月之前，在激励合作伙伴回应并奉献之前， 我们的收入就超自然地增加了，这直接与我的思维挂钩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在2000年1月开始上电视，我们的事工有了增长，也上了很多独立电视频道，还有一个网络频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台，但进展非常缓慢。我曾经作为嘉宾上过晨星电视网大概四五次。马库斯和乔尼兰姆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曾跟他们讲过我们关系不错。然而我多次请求他们让我上他们的频道，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成功。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，我告诉员工说，虽然不知要花多久才能改变内心的画面，但我决定要改变，我就要上这些频道，这事会成功。当我开始这样宣告改变我的态度后，我们并没有再回头找他们，也没和他们聊什么，但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两天之内，我就马上收到了马库斯的来信。他在信里说，你为什么还不上晨星电视网？他说，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但你把节目寄给我们，你的节目从星期一就开始播，费用我们再谈，我保证肯定会为你安排好。就在我态度改变的两天之内，我以前努力了两年的事就成就了。不是因为我再次登门造访，不是我达成了什么新协议，而是属灵领域里发生了改变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会经历同样的事，老旧思维才是我们的问题。你必须停止用狭隘的思维限制神，我们要相信神能成就大事，